大家主早上好，今天的讲道命为约拿在深渊的祷告。约拿书的第一章是一章快节奏的篇章，从约拿得到神的命令开始，他便违背神的命令，朝神要他去的反方向逃跑，登上一艘船，这艘船遭遇到了一场大风暴，几乎要破裂了。约拿向水手承认他是他们陷入困境的原因，并叫他们把他扔到汹涌的大海里。神安排了一条大鱼将他吞下，以免他淹死在海中。十七节快节奏的事件使许多人认为这就是约拿书的全部了。当我们提及约拿书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就是因为他的不顺从而被一条大鱼吞下。没有多少人记得约拿书一共有四章，而大鱼只是第一章的最后一节和第二章的第一节和最后一节中提及。事实上，希伯来圣经将第一章的最后一节作为第二章的第一节，将第一章缩短为16节。大鱼的事件完全就记录在第二章的11节中。大鱼的故事虽然真的是很神奇，但却不是约拿书的重点，所以我们不要过分地强调大鱼的事件而忽略了约拿书的教导。在第一章的结尾，神安排了一条大鱼拯救了约拿，以不至于让他葬身大海。此外，仁慈的神还为约拿安排了一个完美的地方，让他思考他的悖逆。约拿因无处可去，无法逃脱他的困境，神迫使他面对自己的悖逆和骄傲，让他悔改与神和好。正如我们之前所读到的，约拿书的第二章记录了他在鱼腹中的祷告。今天我们将考察这一章节，以了解祷告的正确态度，以及我们如何准备好在需要的时候祷告。我们还将研究会妨碍我们的祷告被神垂听的问题和神的应许。让我们看第一个祷告。第一节我们读到第二章第一节我们读到，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这是约拿被水手扔下船后沦落在鱼腹里。如果神没有安排这条鱼吞下约拿，他很可能就会被波涛汹涌的大海淹死。当你想到鱼腹时，你会有什么意象呢？有很长的时间，我的脑海中浮现了一片完全漆黑的洞穴。有这个意象，可能和我小时候看过《木偶匹诺丘》一部动画电影有关。今天的年轻人可能甚至不太知道有这一部动画片。木偶皮纳丘的父亲盖比特被一条鲸鱼吞下，比诺丘去找他，结果也被同一条鲸鱼给吞下肚子。父子两人在鲸鱼类似的洞穴般巨大的胃里泪流满面地重逢。这可能是我脑海中的画面的来源，但仔细的想，这不太可能是对现实的忠实反应。首先， 金鱼的胃不太可能这么大，也不可能只装空气。拥有如此巨大类似洞穴的胃，金鱼很可能只能漂浮在海面上，不太可能在深海里漫游，因为它就会像一个气球，它胃里的空气的浮力是不可能使它潜入海里的。约拿很可能受困在一个狭小的空间，仅有少量的空气可以呼吸。由于鱼腹部空间有限，它大概只可能扭动身体，而不能随意活动四肢。第五节后半段，我们读到约拿的祷告。他说：“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有一些学者认为，约拿头上的海草是预表的一个例子，指的是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第二节中描绘在耶稣头上用荆棘编织的冠冕。我当然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们会想出这个样的结论，因为耶稣自己将约拿的意象称为他死和复活的意象。但仔细的研究后，我们会发现这是罗马士兵用荆棘编织的冠冕，是用来嘲笑耶稣为犹太人的王了。这是由贬低主的标志，而不是抬举主为王。我发现对这些海草的另一个解释更合理，约拿头上的海草就好像一块头巾，类似于包裹耶稣遗体的细麻布头巾。我们在约翰福音二十章第七节中读到了这一点。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七节，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另在一处卷着。在我们目前的文化中，我们对头巾想象成类似我们在饭后用擦拭嘴角或手的小方形手帕，所以你可能会想，这种头巾怎么会像绕在头上的海草呢？在你脑海中，你可能只是想象一块盖在死者脸上的一块方形布。当我们读约翰福音第十一章四十三到四十四中拉撒路的记录的时候，我们会意识到我们对头巾的理解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一样。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第四十三节，说了这话就大声叫说：“拉撒路出来！”第四十四节，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我们从这里读到被埋葬的拉撒路脸上包着手巾，这是一条长手巾，即使他从坟墓走出来，脸上仍然包裹着手巾。此外，我们注意到拉撒路的手脚也包裹着布，这似乎是约拿在腹中发现自己的确切形象。约拿被束缚在鱼腹里的狭小空间，动弹不得，海草缠绕他的头，这就像被安葬的遗体。这个约拿被鱼腹和海草束缚三日的标志，正好代表了被细麻布裹好安放在坟墓里的耶稣，他同样的在坟墓里度过了三日。让我们下来看下时间。 原来就在这个时候，在这鱼腹里向神祷告，在第二节，约拿从阴间的深处呼救。由于使用了阴间这个词，有人说约拿认为他实际上已经死了，并且在阴间里，或者约拿实际上已经死了。我不相信这些观点都是真的，我们最好认为他是正在思考他即将死亡，并且向神哭泣。他的祷告中有一些线索告诉我们，他知道他还没死。在第七节，他这么说道：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其他的译本将其译为，当我心灵疲弱时，或者我的生命渐渐消失的时候。第七节，他正在描述自己死亡的过程，屈服于死亡。在第九节，我们读到他说，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奉献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这显明说明他知道自己还没死，神有拯救他的可能，他可以再次向神献祭，偿还所许的愿。一个死人是无法向神祷告的，也无法偿还他所许的愿。所以我们从这里得到的教训是，我们只有一个小窗口期可以向神祷告哦，那就是当我们还活着的时候。现在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人正在等待临终忏悔，向神忏悔你所有的罪，你可能要神赐你永生，却不要按照神的规则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所以你认为你可以在这世界上随心所欲的生活，在你生命的尽头问主耶稣基督，并从神那里获得永生。因为得永生的唯一要求就是要认主耶稣。有这种想法的你们，我有个消息要告诉你哦，你们可能没有临终忏悔的福分哦。显然任何人都可能突然死去，这会剥夺你在临终前忏悔的机会。当然我不是在这里诅咒任何人突然的死去，但这是你在考虑或等待临终忏悔时需要考量的事项哦。此外，我们基督徒正在等待基督的再来。正如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52节我们这样读到，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从这节经文，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再来是突然的，就是眨眼之间的，不会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什么时候会来。他再来的时候会是很快的，以至于你没有最后一次忏悔的机会。你能想象吗？号筒末次吹响的那一刹那，信徒们将被提，你的基督徒亲人和朋友都被提至于空中与基督相遇，你却在地上目瞪口呆，几乎无话可说，所有预先预备好的祷告都将化为乌有。庆幸的是，我有一个好消息告诉你哦，你现在能够听到这个信息，意味着你还有时间去忏悔、认罪、悔改。所以不要等到生命的尽头才认罪悔改哦。继续约拿的认罪祷告，我们发现在第二节的开头，他承认他是在患难中呼求耶和华的，这是我们典型的行为。我们只有在遇到麻烦或无助的时候才会呼求神。你会发现在约拿书四章中，约拿两次向神祷告。在第一章，他忙于逃避神而没有祷告。他的第一个祷告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也就是 约拿书第二章，这时候他遇到了这是他遇到患难的时候。在第三节的主题与约拿无关，但是在最后一章第四章中，我们看到了他第二次的祷告。那时候他在生神的气，遭遇痛苦和愤怒的时候，确实是我们向神祷告最频率的时候。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在没有向神列出我们的需要，在没有向神抱怨的情况下，而是在关系的基础上与神相交呢？我们有多少次像孩子一般，在没有动机下来到父母面前，只为了有他们的陪伴呢？我并不是说在痛苦和愤怒的时候向神祷告是错误的，这是这样做的最佳时机，因为我们心里知道，在那个时候我们的努力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只有神能够帮助我们，这也是我们去见他的主要原因。但是我要说的是，那些不是我们应该向神祷告的唯一时间哦。我们应该像孩子定期花时间与父母建立关系那样，花时间与神同在，以神作伴为乐。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说我们爱神，认识神。再来我们看看约拿祷告的方式。我们看了约拿祷告的时间，现在再来看看约拿祷告的方式。约拿祷告的方式。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第二章约拿向神祷告的方式。在读这段祷告文，我们很快发现约拿在向神祷告的使用引用了诗篇，在第三节，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这取自诗篇第42章第七节，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在约拿书第二章第四节，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来自诗篇31:22，我从你眼前被隔绝。在第五节，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取自诗篇69篇第一节，因为众水要淹没我。第七节，我心在我里面发昏，出自诗篇107篇第五节，心里发昏。同样的，在第七节，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来自诗篇18篇第六节，我在极难中求告耶和华，向我的神呼求，他从殿中听到我的声音。第八节，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来自诗篇31篇第六节，我憎恨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我却依靠耶和华。最后在第九节，救恩出于耶和华，这句话取自诗篇3篇第八节，救恩属乎耶和华。约拿在向神祷告时引用了经文，在读了这些经文后，我们也注意到他引用经文的方式有些特别。是的，他没有一字不漏地引用经文，而是或多或少地将经文组成起来祷告。这告诉我们关于约拿的什么事呢？看来约拿对圣经非常 熟悉，以至于他在受苦的艰难时刻时，他利用他对圣经的知识，将圣经组成祷告，向神祷告。他不是逐字引用圣经，或者只是简单地重复他所记得的内容，而是利用他对圣经的熟悉来整理他的祷告。这表明他不仅精通圣经，而且对他们经文非常的熟悉，以至于他能够在有需要的时候使用经文。这教导我们应该如何背诵经文，我们应该尽量地逐字记得经文，但这不是背诵经文的要点哦。我们需要能够理解我们所记住的内容，能够内化经文的精髓，并且非常熟悉经文教导我们的内容。要做到这一点，我们不仅要背诵经文，而且正如诗篇第一章第二节所说的，我们必须昼夜思想神的话，不断地把他的话记在心里，这样我们就能更亲近神的话，就像约拿一样，对神的话非常的熟悉。关于圣经，我们可以从约拿那里学到另一个教训，就是在我们陷入苦难的时候、诱惑的时候或试炼的时候之前，在我们遇到苦难、诱惑或试炼之前，我们就必须要记住经文。我们不能等到再遇到麻烦才转向经文。如果你不熟悉圣经的话，你就不会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你所需要的帮助。对于那些使用纸质圣经的人，感谢神，你仍然可以向神祷告，并将圣经翻到他所要带领你的篇章。对于那些依赖手机上的数码圣经的人，我相信没有任何功能可以随机的将你带到圣经中的某一个篇章。坦率地说，如果你对圣经还不是很熟悉的话，我怀疑你遇到麻烦的时候首先求助的应该不是圣经哦。所以从约拿的祷告方式中，我们发现我们可以从他身上学到了两件事。第一，我们要通过背诵圣经和默想来熟悉圣经。第二，再来，我们必须在患难之前这么做，以便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可以依赖圣经帮助我们。再来，我们看一看约拿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不顺服。接下来我们要研究约拿的祷告，找出导致他受苦的原因，即是他的问题，以便我们可以从中学习。他遭遇患难的第一个原因，也是他最明显的问题，就是他不顺服神的命令。在第三节中，我们读到他解释了他为什么在鱼腹中。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我们从第一章第十五节知道，是水手把约拿扔进了深海，而不是神。约拿在这里说，是神将他投下深渊的，是神的波浪洪涛漫过他的身。约拿承认神的主权，是神通过水手将他扔到海里的。约拿他很清楚，他的主要问题就是神苦待了他，并且也知道他引起神的愤怒的所作所为。我们从第九节的结尾就知道这一点。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约拿作为神的先知，一定许下与巴兰在数民记第22章18节中所许的愿相似。巴拉在数民记第22章第18节这么说道，我行大事小事也不得越过耶和华我神的命。约拿一定也许过这样的愿，只宣告行神的命令，不多也不少。他知道自己没有做到神要他做的，也就是向尼尼微人宣告神的话。 他的第二个问题。约拿的下一个问题就是在第四节，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他意识到由于他的不顺服，他的罪，他从神眼前被驱逐。然而他也知道这不是他将继续处在的状态，也就是他知道他不会永永远远的远离神的眼，因为他在经文的后半部说到，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他知道自己现在的光景是神在责罚他，他从神眼前被驱逐是神的责罚，而不是永远的刑罚。只要他知道自己的错并悔改，他相信神会再次来，他相信他会再次来到神的面前，他就能再次仰望神的圣殿。当我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想到约拿在痛苦中哭泣，因为神已经把他从眼前被驱逐。这也让我想起了另一种类似的痛苦呼求。主耶稣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大声地喊着，以罗伊以罗伊拉玛撒巴葛达尼，翻出来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约拿书中对耶稣的另一个暗示，神离弃约拿是因为他背逆神，神也我们也在圣经看到神也离弃耶稣，因为耶稣承担了我们这些背逆神的人的罪。约拿从神眼前被驱逐所承受的痛苦是应得的，约拿知道他应该受到神的责罚，但耶稣他不应该受到任何这样的痛苦。我们身为罪人可以过着基督徒的生活，免于对我们的罪应得的最终惩罚，是因为主耶稣为我们承担了责罚，被钉在十字架上承受着神的愤怒。他耶稣的天父转脸不顾他，因为耶稣他背负了我们的许多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孩子的父母转身不顾孩子，向孩子表示他们的失望和愤怒。这犯错的孩子他会怎么做呢？这孩子会走到父母亲身边，扯着他们的袖子轻声说对不起。想象耶稣向他的天父做同样的事，但是耶稣他却不能说对不起，因为他并没有做任何对不起神的事。耶稣无法从十字架的痛苦中找到安慰，但是在渔腹中的约拿却能够在痛苦中转向神而获得安慰。同样的，我们也可以在遇到试炼和需要帮助的时候转向神，从而从神获得极大的安慰。再来我们看一下约拿他跌入深渊并无法自救。在第五和第六节中，约拿讲述了他的处境，正如我们之前在第五节所解释的那样，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描绘了他安葬的画面。在第六节中，约拿继续说，我下到三更，地的门将我永远关注，耶和华我的神，你却将我的生命从坑中救出来，描绘了他被带到如何低的地方，以至于他被困在那里，并且他无法做任何事情来摆脱困境的画面。下到三更这个词似乎有点奇怪，因为他与上下文海里的约拿因为他与目前在海里的约拿的上下文不吻合，但至三根有基础或根源的含义哦，这就和上下文连接上了，因为山的根或地基被认为与海底一样深，从旧约的希伯来语和 阿拉姆语词典中在第六节被译为地的希伯来词具有特殊的含义，指阴间去而不返之地下面的世界。因此约拿在达到海底的时候设想自己下到死人的世界去，这世界的门槛是牢固的，无人能逃脱，一旦进入他将永远被囚禁。在这种令人沮丧的状态下，约拿彻底的回转了，他宣告神将他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在我们的圣经中被译为坑的希伯来词也有阴间捕尸的陷阱的意思，这与这节经文上下文非常吻合哦。我们看到约拿称神不会让他下到无法逃脱的阴间，神将拯救他，他的信心他的信念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他甚至以用过去式来表达，仿佛神已经将他从阴间中救了出来，即便他当时还被困在鱼腹里。第七节也证明了这一点，他说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这是他悔改的祷告，祷求神应许并拯救他脱离死亡。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神不会垂听那些神不会垂听那些心里注重罪孽的人。作为神的先知，约拿知道人若心里注重罪孽，神必不垂听这人的祷告。神是不听那些不服从神的人的祷告。约拿知道他处在目前的痛苦中是因为他不顺服神，那么约拿怎么能在第二节和第七节声称神听到他的祷告呢？他怎么能在第四节称他能够再次仰望神的圣殿呢？他又怎么能够坚信神会在第七节拯救他呢？他知道神是有怜悯的神，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都是有怜悯的神对他的刑罚。如果他真心悔改，神会垂听他的祷告，神会赦免他，让他恢复神先知的地位。约拿书第四章第二节告诉我们，约拿知道他代奉一个有怜悯的神。让我们翻到约拿书第四章第二节，一起读这段经文。约拿书第四章第二节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呀，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斯去。在约拿完成神交给他的任务后，这是约拿在完成神交给他的任务后向神祷告的祷告。他看到神已经赦免尼尼微人，并没有像约拿向他们宣告惩罚那样惩治尼尼微人。约拿的祷告表明他知道神是有丰富的慈爱，并且会转意不降灾祸。因此当尼尼微人悔改认罪的时候，神确实转意不降灾祸。从这个祷告中我们可以看出约拿认识神，约拿知道神是有恩典的，是有怜悯的神，神会赦免任何来到他面前悔改的人。这就是为什么约拿可以在第二章的这个祷告中提到这些要求，因为他知道只要他真心的悔改，神会原谅他的，而且他显然知道自己是真心悔改的。再来我们看看约拿在第八节中 进一步的谈到那再来我们看约拿在第八节中谈到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这似乎有点奇怪哦，因为约拿的祷告突然从第一人称单数变成第三人称复数，他使用的代词他们，这节经文给我们的解释带来各种困难，因为这个希伯来文中圣经只有五个单词，这节经文约拿书第 四章第八节只有五个希伯来文单词，在五个希伯来文单词中有三个被译为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由于代词的变化，一些神学家认为约拿指的是那些拜偶像的水手，虽然这可能有些道理，但是在约拿所处的困境中，在这个祷告的背景下，他真的会想起那些水手吗？约翰吉尔在他的评论中谈到这点，让我引用约翰吉尔的话，他怎么说，约拿特别反思自己，并将这作为对其他人的一般指导，他们如果做他所做的，即是在心里注重罪孽，信奉虚无之神与血气与属血气的商量，并由其支配的人，这些人他们无视神和神的旨意，他们将会发现，正如约拿在为自己的过犯付出代价的那样，他们离弃了富有慈爱和怜悯的神。那些心里注重罪孽、信奉虚无之神与属血气的商量并由其支配的人，他们离弃了富有慈爱和怜悯的神。因此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的是，约拿在逃离神的时候对自己的反思，他说那些信奉虚无之神指的是那个人，约拿所说的信奉虚无之神指的是他个人的骄傲和偏见。约拿的骄傲使他认为他比神更明事理，并使他抬举自己对尼尼微人的偏见，认为尼尼微人不配得神的恩典和赦免，这使他违背了神的旨意，因此他是那个离弃怜爱他主的人。由于他不顺从神，由于约拿不顺服神，自以为是，并抬举了自己的偏见，他离弃了神对他的怜悯，这就是他最终被吞进鱼腹的原因。这是我们可以从约拿那里学到的另外一个教训，那就是我们不能在生活中把任何事放在神之上。对不顺服神的根源可能不会像约拿的自以为是那么的明显，这根源甚至可能是积极的，比如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父母。神，我们必须知道神必须是优先于这一切，因为神要求我们这么做。当我们将任何事件放在神之上的时候，这会破坏我们与神的关系。如果一件事可以在我们的生命中占据神的地位的话，那也意味着另一件事也可以占据神的第二位或第三位。如果我们开始逐渐的将神从我们的优先事项往下磨的话，神将会在我们不知不觉中消失。再来我们看一下应许。约拿在意识到自己是信奉虚无之神的人，他就以第三人称代表他的旧人，与这个旧人断绝关系并保持距离，表明他已经把这旧人抛开 就像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22到24节中教导的那样，以弗所书第四章第22节，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早在保罗教导以弗所人之这教训之前，约拿已经是一个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为基督徒做的榜样。约拿穿上新人，并在第九节向神许愿，但我必用感谢的生命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以色列人说约拿悔改的祷告毫无意义，因为他在祷告中并没有承认他的罪哦。神甚至不得不在第三章再次向约拿重复他最初的命令哦。而约拿仍然为顺服神叫他向尼尼微人传道的命令而挣扎哦。到目前为止已经分析了约拿的祷告，我们真的不能说他的祷告因为没有认罪而变得毫无意义哦。约拿以他自己的方式向神悔改，他非常清楚，只有当他真正悔改他的不顺服的时候，神才会赦免他。让我们看一下神的应许哦。神是一个看内心的神，他看到了约拿的悔改，并且在第十节中以行动原谅了约拿，大鱼将约拿吐在旱地上。我们不应该接受约拿的祷告是毫无意义并得到了神的宽怒的概念哦，这个概念是错的，因为这样的概念误导我们认为神是可以欺骗的。我们的确在第二次看到约拿不顺服神的命令，但这又给我们上了一课哦。这告诉我们脱下旧人穿上新人不是弹指之间就能完成的事，这对我们来说是一段漫长而艰辛的成圣过程。我们仍然会紧紧抓住我们的旧人，就好像约拿，他即使脱下了旧人，他仍然在为此挣扎，但神应许会赦免那些来到他面前忏悔的人、悔改的人，而不是那些完全无罪并成功完全脱下旧人的人。我们是否不顺服神呢？我们是否在等候神责罚我们，才会为自己的不顺从悔改认罪呢？在得出与约拿相同的结论之前，我们是不是也必须被困在鱼腹中那样黑暗的地方呢？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不要等到我们沦落在那个黑暗的地方才转向神的话哦，悔改、背诵并默想神的话，这样就会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临到我们，帮助我们与罪恶的救人征战，使我们能够渴望并成为神所喜悦仁义和圣洁的新人。感谢今天主的话，让我们低头祷告。